请大家打开讲义154面，我们看卯巳的勤转法轮。那么这一大课呢，是三周说法的第三周啊，因缘说。因缘说呢，是佛陀讲出一段过去所发生的一段往事。这段往事呢，来建立声闻弟子的信心。啊，那么这段往事牵涉到三段的因缘，第一个就是大通智胜佛，啊。那么大通智胜佛，因为他成佛的时间拉得很长，花了十劫，所以本经特别把大通智胜佛的因缘分成两段，一个是成道前，一个是成道后。啊，成道前呢，这十劫的时间是谁来到大通智胜佛的前面呢？就是异界诸天，还有八部鬼神，他们过去的善根力跟今生的神通力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大威德的众生。啊，所以成道前的重点在于广修供养，以四地方为代表的广修供养。那么成道以后，就是十六王子跟大梵天王的重点在于勤转法轮。啊，所以他这个成道前跟成道后啊，把它做一个区隔。啊，就是成道前是广修供养，啊，透过礼拜赞叹供养修福，那么这个成道以后就是勤法了，要修费了。啊，好，那么这一段呢是大梵天王里面的东方啊，东方的大梵天王的勤法。啊，我们看经文。
二时诸梵天王即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，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开涅槃道，使诸梵天王一心同生而说偈言：世穷两足尊，唯愿演说法，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尔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。
好，我们看东方大梵天王是怎么请法。啊，那么大梵天王用偈颂赞叹大通智胜如来以后啊，就勤转法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度脱众生，开涅槃道。啊，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请的是什么法？是阿含经，阿含识啊，开涅槃道嘛。啊，我们看他是怎么请阿含经的。啊，他说啊：世穷两足尊，唯愿演说法，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啊，那么佛陀是福慧两足尊，唯愿您老人家成佛以后能够演说微妙的法门。这个微妙法是说什么呢？说四谛舍应演，那么依此大慈悲的方便呢，啊，来度化三界苦恼众生。尔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。啊，那么藕益大师呢，他在整个解释当中啊，就是他的核心思想在度苦恼众生。他说从度苦恼众生这一块啊，知道是阿含经。啊，阿含经的它的重点呢，啊，倒不是要成就广大的功德啊，没有像华严经这么高潮。华严经是把佛陀的功德全部展现出来啊，声闻人看了以后啊，心怀恐怖啊，急走而去，就这个功德跟我落差太大，我不是要求功德。一个流浪的穷子啊，他要的是一时的温饱而已啊。所以佛陀必须解决三界众生的现实问题，就是轮回问题。那么整个阿含经呢，啊，它的核心思想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，就是苦谛的思考，就是痛苦这两个字啊。不过阿含经说的痛苦跟我们一般说的痛苦是不一样的。他说我们没有饭吃啊，我们没有房子住，这种痛苦不是阿含经说的痛苦。阿含经说的痛苦是说啊，你在三界投胎，这个就是痛苦，就是生死苦本。啊，就是说你所有的痛苦有一个根本，就是你因为你投胎了，你有一个身体 你因为你有身体，你就有老病死的问题嘛。所以他解决痛苦啊，是怎么样？从根本上问题，就是你在三界受生，那就是痛苦。啊，所以整个大安经的思想就是先解决痛苦，就是说佛法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给你快乐，这个不着急。就是我们创造快乐没有急迫性，但是解决痛苦是急迫的。所以佛陀在整个前法之初啊，先讲阿含支，就是解决轮回的痛苦。那么他解决之道呢，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讲诸行无常，因为你要能够解决痛苦，第一个你要知道它是痛苦，你要有出离心。哎，这三界挺好的，那你就不可能解决痛苦了啊！所以他的整个苦地是无常，就是生命是不安稳的。所以我今生很快乐，我今生有很多的财富，我的子女也很孝顺。那我请你一个问题，那你来生呢？你来生怎么回事呢？你来生可能因为福报享尽到三恶道去了，变成一只狗。所以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无常的、败坏的，饶如千般快乐，无常终是到来。你就说人是这样子的，得到再失掉，这是最痛苦的，这第一个啊，这第一个无常。第二个更可怕是什么呢？诸法无我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出现快乐，你什么时候出现痛苦，你说的都不算，你没有掌控权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所以生命的痛苦最可怕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。诸法无我是更可怕的，就是说生病是变来变去的，就我们知道今天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快乐，长大以后突然就变痛苦了，生了一场重病变痛苦了啊。那么这种变化是我们了解，但是它什么时候起变化你没办法掌控啊。所以你对未来永远抱着一种不安稳性啊，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那第二个第三个怎么办呢？涅槃寂静。既然三界是痛苦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都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到涅槃的果报去，因为是极静安稳住啊。所以佛陀讲三法印呢，主要是解决轮回的痛苦啊，就是摄受根顿众生，使令转凡成圣。根顿众生讲的就是我们了啊。那从求子义来说呢，就是说求子在还境的时候啊，佛陀讲还境呢，声闻人是都是还那个时候凡夫嘛，都在做嘛。但是他觉得法大机小啊，我们三餐都吃不饱了，我们哪有心去奢求这么大的功德呢？所以就逃跑。逃跑以后呢，佛陀讲阿含经要干什么呢？诱导返家，就是先让他回家再说啊。就密遣二人，形色憔悴，无威德者啊，诱导返家。返家以后做什么事呢？故奴除愤，备迎奴驾，就是调伏三界的见思烦恼之愤啊，那使令他能够成就涅槃安稳之驾啊。就是佛陀在施设方便的时候啊，先讲这个出世的涅槃啊，就是这、就是用涅槃来摄受啊二乘人啊。我们看引二的东南方的引起啊，东南方引起也是分成四段，先看第一段的睹睿相问，看经文。
又诸比丘，东南方500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，光明照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。
那么这段经文就是东南方也是一样啊，看到光明开始感到欢喜，就从禅定出来啊。然后禅定出来以后就互相讨论，看下面。
既歌相议，共议此事，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明月大悲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世事何因缘而现如此相？我等诸宫殿光明悉未有， 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未曾见此相，当共一心求，过千万亿途，寻光共推之，多是佛出世，度脱苦众生。
那么东南方的大梵天王啊，从禅定出来以后啊，他不是一个人出来，就有很多很多过去生了、跟三宝有结缘的大梵天王就从此从禅定出来。禅了他出来以后，大家就在一起讨论了、其中有一个大悲的大梵天王就代表大家就讲了一个偈颂，说世事何因缘而现如此相，我等出宫殿光明未曾有啊，就是被光明所惊动啊。这到底是有大福德的人在天上受身而放此光明，还是在人世间有佛出世而放此光明啊？我们应该去追求真相出来。那么怎么追求呢？行光共退之，就跟着光明的源头啊去追求，结果判断了多是佛出世度脱苦众生，还是佛陀的光明还是不同于大威德的光明啊？这个地方也是说明这个睹睿相问啊。我们看大梵天王跟我们人道不太一样，大梵天王他是做事情呢，他是大家先商量啊，商量以后呢怎么办呢？团体行动啊，大家一块过来，那有一个人代表来说出这个偈颂啊。我们看卯二的行光见佛啊。
尔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格成诸天花，共议西方推寻事相，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千塔婆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。
那么前面是大家互相讨论嘛，这一下就采取行动，采取行动呢就根据光明的方向去找到佛陀的这个菩提道场啊。这个前面都说过了，我们就不再详细说明。看卯三的广成供养。
使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绕拜千叉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善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，唯见哀民扰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垂纳受。
好，那么到了以后，大梵天王东南方的大梵天王也是一样，就是先深夜礼拜，然后呢前上供养，那么再讲到口业的赞叹。我们看口业赞叹这一块，看经文。
尔时诸梵天王即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，圣主天中王，嘉陵频伽生，哀民众生者，我等今敬礼。世尊甚稀有，久远乃一现，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佛，善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，今佛出于世，为众生作言，世间所归去，救护与一切，为众生之父，哀民扰益者，我等素福庆，今得执世尊。
那么东南方的大梵天王们，他们的赞叹呢、是说圣主天中王啊，那么佛陀是一个圣主啊，是无上尊贵的功德啊。嘉陵频伽音啊，嘉陵频伽就是它有很美妙的音声。那么哀悯众生者，我等今敬礼。佛陀的出世啊，主要是来自于大悲心、大悲的愿力啊。世尊甚稀有，久远乃一现，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佛啊。那么在整个东南方当中啊，因为经历了一百八十劫都没有佛出世了，也就是说，大梵天。他们在禅定当中经历的一百八十劫都没有看到光明，没有应化神、应化佛出世啊，所以呢他觉得这件事情呢甚为稀有啊。那么没有佛陀出世有什么问题呢？三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，因为大家就开始放逸了啊，然后整个三恶道的火爆啊就越来越多了，就畜生道的 这个数量越来越多，诸天的数量越来越少啊。金佛出于一世，为众生作言，世间所归去，救护一切啊。佛陀出世以后啊，他有两种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从佛法的角度，佛陀一定会说法嘛，那么这个佛法呢是做众生的智慧眼。第二个，佛陀出世，佛陀这个人可以做众生的皈依啊，我们不断的拜佛或者拜佛像，我们可以成就福报，栽培善根啊。你不可能拜法嘛，法如果世界上只有法，那你追求你可以闻思，但是你不能跟佛三宝结缘。三宝结缘你要拜佛，要跟人结缘啊。法是让你闻思用的，不是让你礼拜的啊。所以我们礼拜佛陀，听闻佛法啊，听闻佛法呢成就智慧眼，礼拜佛陀，佛陀呢成就皈依啊。所以佛陀跟佛法缺一不可，这两个合起来救护一切，救护一切众生啊，为众生，犹如众生之慈父，哀悯饶益一切有情。我等啊，是过去的善根福德一言具足啊，今得值世尊。好，我们前面看到啊，前面的赞叹文也说明到这个佛陀没有出世的后果，三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啊，但是他没讲出原因啊，所以东南方的大梵天王啊讲得更清楚，就是佛陀出世啊，他有两个好处。第一个，以佛法开启我们智慧；第二个，以佛陀让我们栽培善根啊，让我们能够礼拜，乃至于佛陀往生以后有佛像让我们礼拜啊，就是第一个做众生眼，第二个成就皈依啊。好，那么供养礼拜赞叹供养以后就正式请法。我们看卯世的请转法轮，看经文。
尔时诸梵天王即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，唯愿世尊哀悯一切，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。使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，大圣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。众生闻此法，得道若升天，诸恶道减少，忍善者增益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。
那么我们看这个他的请法的记诵啊，他说啊，大圣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。那么这个法轮是转什么法轮呢？佛陀说啊，这个是转那个偶益大师说啊，是转阿含经里面的人天乘法门啊。那么人天乘是显示什么法相呢？显示的善恶的法相。什么是善啊，成就快乐的果报；什么是恶，成就痛苦的果报。把这个善恶的差别法相清楚的显现出来。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，先成就离苦得乐啊。那么众生闻此善恶的法相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得道若升天，诸恶道减少，乃至于忍善者正义，实力我们的人，这个人不是忍辱波罗蜜啊，这个地方的忍是指的是智慧啊，业果的智慧。善呢是善法啊，就是这个智慧增长，福德也增长啊，就是听闻到人天乘的法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啊。这个默然许之，我们解释一下，三世诸佛的常法。你当面跟他请法的时候，佛陀是不会说好或者说不好，佛陀是默然。那么默然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表示一切的道法皆由极尽的信心而生，就是佛陀说法之前是保持默然的啊，表示从极尽而引生各种的教法。第二个令生恭敬可养，令生恭敬以及可养之心啊。那佛陀默然了，大家会产生恭敬可养之心，表示佛法难能可贵啊，就是默然许之啊。这个人天乘啊，其实阿含经里面不是只有出世间的四谛十恩眼，也讲到人天乘啊。人天乘大概是学佛的最基本的标准了，就是不堕恶道了啊。 福德二道呢，就是讲到我们经常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。一般人到年纪大就讲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啊？按佛法说啊，人生的价值只有一句话，叫做生命的真相。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今生有价值呢？你把你投胎的时候到死亡的时候做对比，就是你死亡以后对比你投胎的时候啊，你的福报增加了，这个你的智慧增加了，就是你的生命在今生因为今生的因缘而增上，就是生命的增上，你今生活得有价值了。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投胎以后，你过去有福报，把福报享完了，享完以后呢，你福报也减少了，智慧也减少了，那你今生就没有价值了。就是你来这一趟啊，害了你。就是你经过80年、100年以后，你今生来这一趟以后，对你生命来说你是堕落的，那你这个人生就没什么价值了。那你比没有来更糟糕了哈。所以人天正就是说，他把人生的价值划到一个最低的红线，就是忍善者正义，就是你学佛以后你先达到这个目标，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往生，你也可能也没有解脱，但是你今生能够达到忍善者正义啊，我的福德力智慧力因为这一次的生命而增上了，那就是基本上是及格的，就是学佛及格的啊，真上身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东南方的大梵天王的请法。我们看南方的请法啊，南方请法也是四段，先看第一段的睹锐相问，看经文。
又诸比丘，南方500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，光明照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。
那么这段是讲到看到瑞相啊，看到瑞相也是一样，看到光明的瑞相啊。再往下看，看相问，
既歌相议，共议此事，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此光耀？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明月妙法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：我等诸宫殿光明甚微耀，此非无因缘，事相亦求之。过于百千劫未曾见世相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
那么这个南方的大梵天王也是一样，大家因为光明的触动从禅定出来，禅定出来以后团体先讨论，讨论以后呢，有一个代表叫做妙法的大梵天王讲出一个偈颂啊，说这个光明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有大威德的诸天出生的啊，第二个是人世间有佛陀出世了。但是从这个讨论当中呢，基本上没有答案，就是到底是这两个其中哪一个，就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就找答案啊，就是从光明里面去找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毛二的星光见佛。
尔时500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，各以一格成诸天花，共议北方，推寻事相，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、千闼婆、金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16王子请佛转法轮。
好，那么南方的大梵天王们就是根据光明的方向，最后见到的佛陀，还有诸天天龙八部，还有16王子等等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始，既然是佛陀出世，而且他们这些都是佛弟子，就开始广成供养。看经文，
使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绕百千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民扰益我等，所献宫殿愿垂纳受。
那么供养 这个地方的供养包括深夜的礼拜跟整个供养啊，礼拜跟供养，这段经文也是跟前面一样哈。我们直接看口业的赞叹啊。
时诸梵天王即于佛前，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“世尊甚难见，惑诸烦恼者，过百三十劫，今来得一见。诸饥渴众生以法语充满，悉所未曾见无量智慧者，如幽檀波花，今日乃值遇。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事，世尊大慈悲，唯愿垂纳受。”
这个南方的大梵天王啊，在赞叹佛陀啊，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他的慈悲智慧，而是在赞叹他的难能可贵啊。我们看经文就知道，他说：“世尊甚难见，破诸烦恼者，过百三十劫，今来得一见。”啊，大梵天王在禅定当中啊，他觉得这隔得太久了，就是说，距离他上一次见到佛陀啊，跟这一次见到佛陀啊，已经经过了130劫，啊，所以这个世尊的出现是太困难，啊，也又唯有世尊的佛陀的出现，乃至于佛陀的说法，才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，啊，所以这是难能可贵的。那么佛陀出世以后，佛陀会说法，说法有什么好处呢？诸饥渴众生以法语充满，佛陀说法能够让所有的众生啊，这个饥渴众生就是心中没有福报也没有智慧的众生，叫做又饥又渴啊。佛陀用法语来充满啊，充满我们的内心。那么这个是在没有佛的时代啊，所未曾见的如此无量智慧者，就好像幽檀薄花3000年开一次啊，今日乃值遇。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事，世尊大慈悲，唯愿垂纳受。啊，应该是这样讲了，就是说，即便没有佛陀出世啊，也不能说世界上没有圣者出世了。你看，喜马拉雅山也可能有一些圣者，啊，有辟支佛啊，就是说，佛陀没有出世，唯一有可能出现的圣者就是辟支佛。他没有学习佛法的，他一定有禅定，高深的禅定，然后呢，这个人过去生有点智慧，所以他春观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他知道这个人世间是无常的，而且这个无常是不可以控制的，就无我的，所以证得辟支佛。但是辟支佛跟佛陀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无量智慧者。你说辟支佛有没有智慧？他当然有智慧嘛，他至少能够成就我空嘛。但是辟支佛的智慧是单向的，就是他能够把自己一生走过的路，我是怎么修的，我先修苦恨，然后呢我外忏，然后我持戒，最后我成就辟支佛。他只有一条路啊，所以你跟我学，我就把我的经验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根基，我也没办法判断你是什么根基。你跟辟支佛学，就是说我把今生我从一个凡夫怎么成就辟支佛的，我把我的过程告诉你，你相应就学，不相应就算了。不像佛陀是无量智慧者，佛陀可以怎么样，普门示现。佛陀自己没有什么修行经验，他是无量的经验，就是说佛陀可以完全的恒顺众生，就是说这样讲好了，你要有缘遇到佛陀出世啊，佛陀可以为你设定一个个人化的修行法门，个人化就针对你啊。佛陀告诉你，你先拜3年的88佛，然后呢，然后你广修供养，然后呢，你念佛，你就可以了。你今生就修3个法门，你照佛陀的做，你就成就了。因为佛陀可以深入的观察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的烦恼的厚薄，你善根的浅深。所以佛陀的可贵就是他能够为你制定一个个人化的佛法，这是其他圣者做不到的，就所谓的普门示现。这个我们后面下半段啊，开进显眼就说到啊。 所以这个地方叫赞道佛陀，就是说虽然这中间呢、以大梵天王的神通力，他也看到很多的人间的山上有很多的辟支佛叫圣人，但是没有一个像佛陀一样无量智慧者啊，他是记住的智慧是非常全面的啊，这个地方来赞叹佛祖哈。我们看赞叹完供养以后就请转法轮，我们看卯世的请转法轮，看他请的是什么法，看经文。
尔时诸梵天王即赞佛已，各作誓言：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皆获安稳而得度脱。使诸梵天王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，击于大法鼓而吹大法锣，普育大法语，度无量众生，我等贤归情当言深远音。尔时大通至圣如来默然许之。
那么这一段的南方的大梵天王啊，他的请法的重点呢、偶一大师的判示啊，是请大乘的方等师啊。我们看他是怎么请的，他说啊：唯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，即以大法鼓而吹大法锣，普与大法语，度无量众生，我等贤归请当言深远音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出三个大，第一个大法鼓，大法鼓指的是大乘的教法，因为大乘的教法呢，这个就像鼓一样啊，声音能够产生震动，对我们产生警觉的效果，这是佛陀的语言文字的教法啊。所以你不断的去诵经你不断的去读诵，慢慢慢慢你就会产生一种警觉的功能啊，说哎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一天过一天，我要进步啊。而吹大法锣，那么这个法锣指的是习法，你透过这个语言文字的读诵训诫以后啊，你开始产生修行的行动啊，那读诵修行而辗转增上，就像法锣一样啊，声音能够各种的缭绕深远。普语大法语，那么这个语指的是教行理，这指的是理法，我们透过信解而产生的观照修行以后啊，最后就好像是万物得到雨水的滋润而产生的各种的道果，就证理了啊。所以这个大法鼓大法锣大法语，那么这是代表了整个大乘的功德。那大乘的功德最基本的就是方等时啊，方等时啊，他不是在讲空性啊。我们前面讲声闻人的阿含经是讲空啊，是我空，他这个方等时表现是一个有相的庄严，他特别强调佛陀的功德。那么这种功德呢，他还特别喜欢用对比的，他跟华严经不一样，华严经对小乘的功德只字不提，他认为这种小境界不在我华严经的境界，华严经直接讲佛的功德。而方等时啊，他特别喜欢把小乘的功德跟大乘的功德做一个对比，叫做四教并谈。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声闻人啊，谈篇次小，探大包圆，持小目大。我们知道佛陀讲阿含经以后啊，声闻弟子他因为业离三界的痛苦，追求涅槃极境，追求成功了。所以他成功以后啊，他就认为自己我身已尽，凡恨已立，所作皆作，不受后有。注意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？这个我身已立，我身已尽，凡恨已立是没有错，所作皆作这句话是有问题的。他认为无学，可是有点自得意满，所以佛陀讲方等时啊，得敲打他一下，让他知道有所不足啊。那么在穷子义里面，就好像说啊，这个穷子离家出走以后啊，佛陀用声闻法把他引导回来扫厕所，扫完以后他的胸量扩大了，然后呢，然后给他领支家业，给他管库房。 声闻法的所缘境是厕所，它视为苦地嘛。所以声闻法它的整个脑袋所想的就是三界是痛苦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就完全视为一些三界的垃圾，就除粪。所以你看声闻法修了以后会让我们觉得悲观，人生没有价值。如果你读《华严经》读久了以后，觉得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他的心啊开始沉默。方等时刚好把你拉起来啊，那么拉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厕所别找了，你不要再去面对厕所了。你面对是什么？面对大富长者的仓库，里面有蓝宝石、红宝石、各种的钻石翡翠，佛都把自己的功德展现给你看，你还知道你自己是所作皆作，不受后有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小圣人看到这个大富长者的功德以后啊，觉得自己太渺小了。因为他以前扫厕所得到一天的饭菜，他觉得已经满足了，结果看到大富长者的珍宝，说哦哟，原来我还是有所不足啊，慈小目大啊，有这么点意思哈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对这珍宝啊没有希求心，所以还没有真正发菩提心，但是已经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敲打啊，这个是方等时啊。那么引是总举一方引举，看经文：
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复如是。
啊，讲到其他的方，总共十方嘛啊。那么其他没有列举的都是这样。再看引五的上方啊，这上方就最后一次的请法啊。那么有四段，卯一的睹锐相问，看经文：
尔时上方五百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皆悉自睹所指宫殿光明微耀，悉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稀有心，既各向意共议此事，以何因缘我等宫殿有思光明，使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明月失气，为诸梵众而说偈言，今以何因缘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，言事未曾有，如是之妙相悉所未闻见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
好，我们看他这个直接看他的赞叹的句诵啊。那么上方的大梵天王们啊，他们也是因为光明的震动而从禅定出来，说基以何因缘我等诸宫殿威德光明耀，言事未曾有啊，就是这突然间怎么在禅定当中看到这么一个广大殊胜的光明呢？如是之妙相习所未闻见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就产生的两种疑惑，到底这个光明是怎么来的？是大威德的天人出生呢，还是人世间有佛出世啊？产生疑问啊。当然有这疑问就必须要找出答案，我们看就采取了行动，看卯二的行光见佛。
尔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与宫殿俱各以一格成诸天花，共议下方推寻事项，见大通至圣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，诸天龙王、千踏婆、金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非人等恭敬围绕，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。
那么他们这个上方的大梵天王们呢、啊，然后看到佛陀，原来是佛陀的出世啊。好，我们看卯上的广成供养啊。
使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绕拜千匝，即以天花而散佛上，所散之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已，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：唯见哀民扰益我等所献宫殿，愿垂纳受。
那么当然做一个佛弟子看到佛陀以后就是礼拜赞叹供养啊，礼拜供养都是跟前面一样，关键在口业的赞叹，因为口业的赞叹会露出一个消息，就是他这个勤转法轮是勤什么样的法。从他的口业赞叹里面，藕益大师说是判断他勤法的内涵啊，所以我们直接看口业赞叹。好，看经文：
使诸梵天王即与佛前一心同声以偈颂曰：善哉见诸佛，救世执圣尊，能于三界狱免出诸众生，普至天人尊，哀悯群蒙类，能开甘露门，广度于一切。
那么赞叹里面有三段，先看这第一段，他就先赞叹佛德，佛陀的功德啊，说善哉见诸佛，救世之世尊，能以三界狱免出诸众生啊，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三界的凡夫啊，能够见到佛陀的出世啊，这个是非常吉祥美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不会空空出世的，佛陀是有备而来的，他是要就把三界在牢狱的众生啊，使来开导我们，勉励我们啊，而成就出离之道啊，佛陀是这样子而来的啊。普至天人尊，哀悯情蒙类，能开甘露门，广度一切啊。那么佛陀记一方面记住广大圆满的智慧前十二字，一方面记住大悲心，所以能够开甘露门。这个甘露门就是勤法的关键在这里了，甘露能够消除热恼而成就不死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波雷法门了。这个波雷就是甘露门啊，讲到无声的道理啊，以这个无声的道理来广度一切众生啊，这个是赞叹佛陀的智慧跟慈悲两种功德。这一下说明众生的障碍啊，看经文。
于昔无量劫，空过无有佛，世尊未出时，十方常暗明，三恶道增长，阿修罗亦盛，诸天众转减，死多堕恶道，不从佛闻法，常行不善事，色力及智慧，此等皆减少，罪业因缘故，失乐及乐祥，住于邪见法，不是善宜则，不蒙佛所化，常堕于恶道。
那么众生在没有佛陀出世以后有什么障碍呢？我们看看，于昔无量劫啊，前面的时间还算少，180劫、130劫，在整个上方的大梵天王啊，上方的世界啊，有无量劫的时间呢、啊、是没有佛出世啊。那么没有佛出世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十方常暗明，如果世间呢、啊、长时间没有佛出世啊，辟支佛除外，辟支佛除外，那我们修行最高境界就是什么？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禅定了。就你不管怎么弄，你运气好，到你修对了，你顶多修到禅定，就是六度里面，你可以在没有佛指导之下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然后呢，没有了，你没有智慧，你就是禅定了、啊。要是没有智慧啊，按智者大师说，为三昧九所罪。就你在禅定当中，禅定有智慧，那这个禅定是殊胜啊。禅定有光明，你禅定里面没有智慧，那就是世间皆暗明，那叫做痴定。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如痴如醉啊，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，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智慧，所以你不能解脱啊。那么在这个众生的暗泯当中呢，有什么后果呢？三恶道增长，阿修罗亦盛。阿修罗就是怎么样，对立心很重，这种人是有福无德，福报很大。阿修罗其实他修福他是蛮精进的，但是阿修罗这个人心量很小，嗔心慢心都很重，所以他跟众生的对立性很重，就变成阿修罗啊。诸天众转减，死多堕恶道，就是很容易堕恶道。只要没有佛陀出世，没有佛法住世，很容易堕恶道的啊。因为你心中老是黑暗，一个人心中长期处于黑暗呢、啊，你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刺激而起烦恼。就是说，你这个人对恶因缘呢，没有抗拒的能力，一点抗拒能力都没有。啊，就是你这个人抵抗力太弱了，稍微有点细菌病毒你就完蛋了啊，就是很容易堕恶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从佛闻法，常行不善事啊，色力及智慧，施等皆减少。色力指的是福报， 那么智慧是这个福报跟智慧都要减少啊。那么罪业因缘故，失乐及乐讲，助于邪见法，不是善轨者。那么一个人的内心没有光明，他就不能抗拒黑暗，不能抗拒黑暗的后果就很容易造业，造业的因缘力啊就失乐，对来生来说呢，失去了快乐的果报，这个失乐指的是果报，乐享就是失去的因地，你失去的善心。所以一个人没有接受佛法的教育啊，那么别人上面刺激你啊，你就容易起烦恼，起烦恼以后就造罪业，造罪业以后你就遭感到来生痛苦，就是失乐及乐享。然后呢，造业还没关系啊，问题最严重是下面这句话，注意邪见法，不是善意者。一个人罪业造久了，不起惭愧心了，后果就是邪见了，起邪见颠倒了，反正我造恶业也没什么关系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的重点，就是因为不蒙佛所化，常对于恶道，这个众生的障碍啊。当然你说他起烦恼造罪，这个都是没有错的哈。其实我们如果佛法看得深入啊，这一段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注意邪见法。所以一个人啊，没有接受佛法的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啊？他一开始是愚痴。其实愚痴是很好救的，就是你这个人就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恶，那起码你是一张白纸。所以愚痴他可以教化，但是你这个人愚痴久了以后啊，你自己会胡思乱想，想出一道方法出来。所以按照楞严经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要么找到正确的方法修行，如果你找不到方法修行了，你宁可不要修行，你懂吗？因为你不要修行，你是一张白纸，你叫做愚痴。那你自己找出一道邪歪的理论来修行了，叫做邪见。那邪见的可怕在哪里呢？他对善法会排斥，他排斥善法，就是说你下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，他不来听法了，佛陀怎么弄都没有用了，就是邪见的可怕在这里啊。所以你要么就是好好的正确的修行，要不然你宁可放逸，因为你放逸你还有救，你叫做愚痴啊。这个罪业对佛法来说不是个问题，烦恼也不是问题，但是邪见是个问题。当你产生邪见以后，你听闻佛法你是排斥的啊。你看那个外道，诸位，应化身的32相80转化的佛陀跟外道说法开始，外道当着佛陀的面诽谤佛陀，他不是诽谤一般人了、诽谤一个32相80转化的佛陀，你就知道邪见多可怕 啊。所以他这段经文就是说，虽然没有佛陀出世，刚开始是一次，但是你无量劫来都没有佛陀出世啊，愚痴久了以后就会转成邪见，可怕在这里。所以你今天呢，你不多拜佛啊，不供养佛陀啊，你没跟三宝结缘的问题在这里啊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不是造业而已啊，啊，重点是你不跟三宝结缘的后果，你没有召感佛陀出世，后果就是你到最后变邪见，你就很难度化了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大上方的大梵天王的供养发愿。
佛为世间言，久远时乃出，哀悯诸众生，故现于世间，超出成正觉，我等甚心庆，及于一切众喜叹未曾有，我等诸宫殿蒙光故言事，今以奉世尊微垂哀纳受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
那么上方的大梵天王，因为长时间的无量劫的时间没有供养，没有佛出世啊，所以他们对佛陀出世特别渴望啊，所以他们就做了两个动作，供养跟发愿。我们看供养，佛为世间言啊，佛陀是 开启我们众生的智慧眼，让我们判断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妄啊。那么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出世，那么如今佛陀以大悲心而出现在世间了、超出成正觉，超越一切的九界众生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我们今天能够有幸经过无量劫以后啊，遇到佛陀出世啊，感到特别的欣庆啊，而且赞叹未曾有。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我等诸宫殿门光故严饰，今以奉世尊为垂哀纳颂。这个宫殿对大梵天王是很重要，我们知道哈，大梵天王他不但是住宫殿了、这个宫殿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的交通工具啊。你看四体观音，其实诸天都有神通了，但是诸天出巡的时候啊，他不是用神通飞的，四体观音是坐车的，他有一个车子的这个宝来带他到处跑，而大梵天王出来啊，他是乘坐宫殿的，所以他等于是把他的交通工具跟住的处所全部供养给佛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供养啊。那么供养以后怎么回向呢？我等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一众生，皆共成佛道啊。这个是发菩提心的啊，希望一切众生成佛啊。那么维大师在讲这个佛陀出世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见佛闻法各有因缘。你看东南方，他的意思啊，180劫没有佛出世；南方130劫，上方无量劫。那怎么回事呢？佛陀说：见佛闻法，咸从感应，啊，众生机缘不同，自此见佛时数有异，啊，就是说，有些人学佛啊，他修福报，他也持戒。但是他很少跟佛结缘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他也不礼拜，他也不赞叹佛陀，他也不供养佛陀，啊，他只是修福报啊，栽培一点佛法的善根，那么他就会有可能怎么样呢？就会无量劫都没有见到佛陀出世，啊，对他来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他虽然有点福报力，但是福报会花完，而且他本身没有佛出世啊，他就容易产生疑痴，产生邪见。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，所以跟佛结缘是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看卯氏的勤转法，看经文。
尔时，500万亿诸梵天王即赞佛已，各白佛言：“唯愿世尊转于法轮，多所安稳，多所度脱。”使诸梵天王而说偈言：“世尊转法轮，即甘露法鼓，度苦恼众生。”开示涅槃道，唯愿受我请，以大微妙音哀悯而敷衍无量劫习法。
好，那么前面的礼拜赞叹供养是全方便的，其实我们亲近佛陀，当这个佛经成道以后，重点在勤转法轮啊。我们看他怎么个勤法。世尊转法轮，即甘露法鼓，度苦恼众生，开示涅槃道。唯愿世尊能够转大法轮啊，能够施下甘露的法鼓来度脱我们呢，成就一个无漏的涅槃之道。唯愿受我等祈请呢，以大微妙音的哀悯而敷衍无量劫习法。这个无量劫习法就是指的大乘的空性啊。我们说明一下啊，阿含词是直接讲佛陀的果地功德了啊，这是一个一佛乘的思想。那么前法有三个阿含方等波罗，这个地方讲出两个空性，一个功德啊，就是方等是有相性的啊，讲到大乘的功德跟小乘的涅槃的对比啊，这个就不说了。其实佛陀讲空性呢，主要是一个阿含的空跟波罗的空，这两个差别我们要区分一下啊。小乘的空啊，是从无常切入。这个无常的空啊，有带有极度的厌离，因为它无常会带动苦谛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所以它这个空一旦成就以后啊，是带有厌离心的空。注意，它这个空是有厌离心的，所以它这个空啊会产生断灭，就是说，它把三界观空以后啊，它不想来的，叫灭色其空，就是说。他观空的目的是要消灭他的， 小篆的空法是这样啊，当然你也不能说没有价值，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啊，修小篆的空法是针对烦恼特别出众的，这段是用重点，但是不能当常法，因为常法你如果修小篆的空啊，修久以后啊，你来生虽然不投胎啊，但是你也没有功德庄严，也没有妙用，因为它这个空啊灭得太彻底了，对身心世界的毁灭性太强，因为它这个空是带有苦地的空啊，所以叫灭色其空。那么大乘的空是什么意思啊？无声。大乘他在观空的时候，他不牵涉苦乐的情绪，就是我对你没有意见，我不认为你是痛苦，我也不认为你是快乐。我观空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你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所以大乘在观空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平等的，他没有一种厌离或寻求的情绪，就是因为你因缘生，所以它是自性空，就如此而已。所以自性空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没有生啊。所以这个大乘的空啊，它的好处哎，它不伤害菩提心，不伤害菩提心啊。但它也有缺点，缺点是它这个药太轻。如果你这个病很重的时候啊，你说自性空啊，你没有带有厌离啊，这个药啊稍显轻了一点啊。所以一般我们一个菩萨大小乘的空要兼修啊。那什么时候修小乘的空呢？就是自乱是用重点的，就这段因缘你很难断，你很难中道，就是说我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，我很难很平和的厌离他，我做不到。那这样子宁可厌离他，就是你没办法很平等的去修大乘的空，那你就是怎么自乱是用重点，用小乘的空来暂时断灭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是可以的啊。但是记住，不能把小乘的空当常法啊，就是说这个这条药啊效果很快，但是它的问题严重，就伤害菩提心了。他把你恶因缘消掉以后，他把你的第六意识的明了性也破坏了，就是灰身明智。所以你的心啊，不能造恶，也不能造善，后果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在用小乘的空啊，一定要谨慎啊，谨慎啊。但是大乘的空啊，没有这个问题，你怎么修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重的病啊，它药太轻了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整个拳法就讲完了。拳法的特色，它强调是一个法门的因果，讲因果。到此为止都没有回归到心性，我都没有讲心性。比如说哦，你修华严经成就佛陀的功德，这是个法门啊。你修阿含经成就涅槃的果报啊，你修这个般若经成就空性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都在讲这个法，还没有把法跟心做一个结合。所以到这个地方请法都请的是四个法啊，这个华严阿含风等般若啊，就讲到全法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后半段就开始要讲十法啊。好，今天先上到这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